对于日本没完没了的疫情呢，今天我采访了生活在名古屋的我的老朋友老郭。他在名古屋经营了好多家民宿，同时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刚买房子。我不知道这场突如其来、仿佛又永无止境的疫情对他的现实生活有多少的影响或者是打击。嘿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林星，这是我的独立播客，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、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，像旅行一样生活，像生活一般旅行。今天我有幸请到了我的老伙伴老郭。可能熟悉林林星的podcast 的节目的小伙伴呢，一定听过老郭作为嘉宾和我面对面谈过的语音节目。因为在疫情期间嘛，大家生活的区域也比较远，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。我觉得当林林星说有这样一个打算，有这样一个企划，约生活工作在日本的小伙伴一起聊一聊日本的疫情这个话题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配合林林星的，愿意参加的，我还是觉得挺感动的。所以今天晚上和老郭来聊一聊。老郭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
那我就又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。
好，第 N 次的自我介绍。
我是留日十年的老郭，我现在在爱知县立艺术大学，日本的五大美院之一。做景观设计的博士，现在已经博二了，争取尽快毕业。
那博士他有规定是读几年可以毕业的吗？
哎呦，那最长可长了，最长可以八年。
啊，那你还是尽快毕业的好。
对呀，八年谁能熬得了呀？
等于说，如果听我们以前节目的人都知道，老郭呢，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学者，对吧？
对啊，已经是我觉得学者了，研究者了。
对，已经超出了当年我们刚来日本的这个留学生的身份。现在博士念了第二年，是在做景观设计和
从事这个更传统一些的景观里面吸取一些东西，然后投入到现代景观的。
所以先前我跟你聊过一个日本园林和那个中国园林，以及通过这些园林的这个设计要素，通过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去生成去怎么样的一些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些课题，都是你现在正在研究的吗？
有魅力不知道，可能会很遭保守派的大佬们的一顿抨击吧，但是我觉得学者就是要有立场，每种想法都应该被表达出来，才是健康的一个
学术氛围
世界。
对，没有关系，时代是我们的。
把他们熬死了，终归是我。
对对对。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想聊一聊，你看疫情在日本就好像一直在持续着，没有变得特别糟糕，但也没有说是那么乐观。长久以来对人的身心精神上都是一种煎熬，一种疲惫的感觉。我想今天跟你简单的聊一下吧，对于日本现在疫情的这样一个现状，对你的工作也好呀，生活也好呀，或者是副业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的影响，有没有实际的感受？
那可说的可太多了。
行，陪你聊到天亮。
别吧，咱们又聊三个小时，回家剪辑都怪辛苦。
没有没有。
那就几方面，一个生活上面，一个是学业，也就是研究上面，就这两大块吧。
可以。
学业上，你要说每年按道理，它都有大型的学会，然后在上面发表你的研究成果。但今年很可悲，我一个也没有参加。
就是学术研究的这个大会也没有办法参加。
学会相当于什么呀？就一个学者们聚集的一起发表最尖端的你们领域的知识的一个场合。
嗯。
那他在上面发表东西，对你的其实对学者的价值的一种肯定。
嗯，对。
我本来今年打算要发表好多东西，然后就因为 Corona 好多大会也都取消了。
嗯。
不过后来想想也不是坏事，我可以再打磨打磨。现在一切都在很紧张的往前进行。准备明年一开始就，拿好多新东西去发表，
也就是，可以赢得更多的一些准备时间，你是这样想哈？
对，而且你东西可能会更成熟一点。
嗯，确实是。
生活上呢，主要是我副业在做民宿之前。应该也知道，
对，在爱知县的名古屋做了很多家民宿，所以如果大家去名古屋旅行的话，一定要找老郭预定一间。
报林立新的名字打折，
打
折，
哎，这么高的折，我的名字这么值钱呀？好吧，好吧，打骨折。
啊，报林立新名字打骨折。
好吧，好吧，还是不要报的好。
然后呢，那我本来的目标是，那这个完全是作为副业考虑，就是怎么收益高怎么来。
嗯，
就是不想谈太多情怀在里边了，知道吗？
但是其实跟你起初做民宿的这个愿景也是相符的，因为你是做景观设计的，包括房间里边的空间设计等等的，都利用了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布置你每一间所经营的民宿。觉得，
那倒是，
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事业。
对，就是觉得自己有，因为学者嘛，当时间多了，纸上谈兵谈多了，你也不想，
对，毕竟
再谈，
毕竟要有一些实践，对吧？
对呀，然后就看民宿，当时那去年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时期，
黄金时刻。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大家都畅想着今年的七月份有2020东京奥运会，日本将会迎来一场盛宴，然后去迎接全世界的宾朋好友来参加这一场盛宴，然后日本可以赚得盆满钵满，是这样的打算对吧？当年，
是这样打算，这样是其实是一步打算，因为民宿现在。其实我入行的时候，他已经在，我觉得在走下坡路，就是未来
民宿方面嘛，
住宿业，对对，民宿整个行业，就是你进来市场赚的已经不是第一位岗。
嗯，确实。
但是其实呢，好在不是懵懵懵懵就进来的。
嗯，
一个是调查过市场，一个是自己也是学设计，能干一些东西。
嗯嗯，
所以还是很轻易的就，哎呀。这样说是不是有些显得很自大？
没有没有，你一向很自大，你要有自信。
对，反正也不知道很轻易也不很轻易，反正结果来说不错。
嗯，相对而言。
然后，
嗯，
对对对，然后今年目标就当时啊 ，Corona 之前，就是新冠之前，
嗯，
打算，嗯，要不做个品牌吧，做名古屋当地的品牌，民宿品牌。将来如果有人愿意融资也好呀，那都是有更多可能性，起码你有这个牌子，
嗯，
然后有一些名气，然后有一些好的作品比如民宿吧，在名古屋。
你这个意思是不是间接的想要拉我入伙呀？
没有现在说要谁拉谁入伙简直跟耍流氓。然后结果当时想的是今年要不做十间吧，做十间。
嗯，
每一间可能风格不一样，有些可能一样，主要根据房间特质，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自行判断，然后来做这个东西。
嗯、
但主轴线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做面向外国人的日式，
嗯，
或者现代日式的
嗯
小民宿。
对于这个现在疫情期间，很多外国人不能够来日本旅行，不能够来日本旅游，你觉得对你们一就是在疫情之前的这个营业额来说有多大的影响？
现在这几个月其实都已经好一些了，像比较残酷的时候就零。
月额是零，那就是你们还要考虑这个房租的事情，各种各样的成本费用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
那个压
都去年二月份为止赚了一些钱、
嗯，
其实都没敢动，没敢动，果然也就现在是这个情况，后来也支撑了一些日子。
嗯，我觉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今年的二月初，对吧？你来东京的时候，只是简单的吃了一个寿司。
对，吃了一个寿司。
嗯，其实那个时候日本的情况就在爆发的之前的那一步，马上就要爆发的时候。
我们吃寿司的时候，那个钻石公主号应该不是刚靠岸了。
对对对，横滨港口的钻石公主号这个游客
船，就是那个时候
游轮刚靠岸，也正、嗯、不能够说主要原因是这个钻石公主号刚靠岸这个原因吧，但是它的一个感染者爆发的一个时间点，可能说是一个契机吧。也就是这个事件开始，
从那儿开始，日本爆发开了。
对对对，也不能完全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他，可能各个的那个机场的安检呀等等呀，以及整个日本社会、日本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呀等等等等综合原因吧。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钻石公主号在横滨港口的靠岸。是一个契机吧、
嗯、
是一个转折点，然后让日本整体陷入了也沦陷了这个感染国家的行列之一、
嗯、它就是个标志嘛，它的发生停靠标志了这个新冠的日本爆发的正式开始，就像我们学历史课本里面，
对，正如当年黑船靠近了横滨港口，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。
对对，同样还是这么，也是从横滨
也是在横滨港口。我们
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东京了、
嗯、最后一次来东京、
就是、之后就没离开过
嗯，我听说你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国内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还给国内很多人寄过了大批大批的口罩，都是成箱成箱的。
有些人他就是找我帮忙，说这个国内已经，因为国内是最先爆发的，
嗯，
然后我就说，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匹夫有责，
嗯。
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吧，毕竟在这边口罩当时还比较好买。
对，心情可以理解，而且日本这边的口罩的品质还都挺高、
嗯、
是吧，标准比较高一些嘛。
对，
嗯，所以说、
然后就奔波了一天吧，一天搜罗了大概几千个口罩，
一天买了几千个口罩。
那时候已经限购了，限购就是
已经限购了
呀。那时候已经限购了，就是已经，就日本也要开始爆发。就一天跑一个药店限购，我们两个人可能就买两盒。
然后在那之后一个星期之后，你自己就买不到口罩了。
对，之后紧接着就开始自己这边买了。不过那时候谁能想那么多，觉得也有一些口罩反正够用，日本也不会严重到那种程度。
但是结果呢，到几个月之后，半年大半年之后的今天，我们出门去坐电车呀，去公共场所也都得戴口罩，对吧？
不过我现在去学校已经不戴口罩
啊。你们是在山里边哈，你们大乡下不见个人。
对他，所以大家都很讨厌我，知道吗？
可以理解。
就是那个管二的人整天不戴口罩晃晃悠悠的在学校。
对，我想问你一个可能作为好朋友来说也很难问的一个问题吧，就是你们在这个时期去搬家去买房子，不仅仅是搬家，尤其是买房子，是一次性付款或者是贷款等等的，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吧，但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经济比较萧条的环境下，对你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产生一定的压力，或者是说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，疫情的发生，有没有在你们的预料，就可能就在你们预料之外，你们原本的经济计划呀或者各种各样的打算有没有被打乱？
我本来是在预料之外，但是在不在预料之外，其实跟这个经济压力没太大关系。因为现在的因为是贷款，然后房贷比之前房租还便宜，
房贷比房租还便宜。
对对对，房贷比房租还便宜。我说算了，已经来十年交十年房租，我下一个十年不想再交房租了。
哎，这个想法
至少
对这个想法我很赞同，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，就是可能我一直以来我跟我女朋友生活在东京嘛，就是眼下吧，暂时还不想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地方。不知道，
那你
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。尤其是这一次我们搬家，因为我今年四月份才换了新工作嘛，所以我现在搬家呢，离我的公司步行只需要10分钟。就是说这个灵活度，你如果买了房子，并不是说经济层面的考虑的呢，这个先暂且不提，只是说你的可控程度，你的自由程度是能够达到怎么样一个水准，我是这样想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辞职了，下一个公司我们想要搬离公司更近的地方，我们觉得上下班坐电车太辛苦了，人很多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就搬到那个公司的附近，我们上班会轻松一点。我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，也可能是在东京生活久了吧。
我是觉得可能过两年有钱了就一次性付清，如果再想去别的地方就租出去，或者再卖了。
这也是一个投资的方案，对，这也挺好。
这个在日本谈不上投资了，房价也无所谓涨和跌了。我们买的房子也都是
就是保本呗。
对，我们买的房子实际上是那种就是已经就是价值不会再降了，也不会再涨了，就这样了。卖的时候可能也是原价就不用卖出去。
我也特别想去那个除了东京之外，东京圈之外的地方。可能再等10年、15年，我们上年纪了，可能想去日本的乡下养老，然后到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去想这些事情。
去冲绳养老吧，组团。
冲绳可以，写斗鸡，濑户内海那边我也挺喜欢的。
那你直接住直岛上呗。
可以。
是不是每年那个来这个
来看这个艺术季的人可以找我联系。
艺术季的
可以
每年做企划的时候你还甚至还可以作为这个
主导者
artist
发起者 artist。 对，到那时候可能我已经成为 artist。
对，你就作为 artist 了，就出场了是吧。
这个可以。现在你们家养几只猫呀？
我们家还是三只小猪。
三只吗？没有。他们相处的快乐吗？
安普的不是很快乐，老打，老打架。
可以。所以说呢，今天虽然时间非常短暂，但是和我的老伙伴在名古屋的经营民宿的艺术学者的短暂的聊天呢，知道他的生活和学业方面受到了疫情的各种各样的影响，也有好的方面，也有并不那么理想的方面。总而言之，可能在长期以来的疫情影响下，大家都会习惯于与疫情共处的这样一个状态吧，我想。嗯，
对对对。
嗯，所以希望我们都出行小心一点，也并不能够因为疫情让我们的精神状态受到很大的打击，还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更重要。
对对对，没关系吧，
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赚钱的时候赚钱，该享受的时候享受，对吧？这才是人生。
非常赞同。
嗯，谢谢老郭的参与，拜拜。
好，拜拜。